西方的灵性感觉不究竟。我知道西方最近的确出了很多人，西方最近，新时代里出了很多通灵的人，我对通灵有一些看法，当然并不是，每一个通灵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，说实话是比较少。通灵里面，如果建议的话，赛斯跟与神对话还是可以看一看的，其他有很多通灵就很难说，你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是假的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真的是很难说。但是赛斯跟与神对话的前五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还是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至于新时代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新时代里最近也出了很多人，也有很多人，以大师的名义，以这个觉醒的名义，开悟者的名义出现。但是我觉得唯一可靠的一个人就是艾克哈特托尔，玻璃还是托尔，就当下的力量那个作者。我觉得这个人的经验，昆达里尼的这个达到光明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。跟克里希纳穆提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，但这个人，起码说他个人的经验是真实的，而且的确他达到了某种内在的源头，他达到的这个经验是非常真的，他并不仅仅是像很多其他的一些西方的一些人，仅仅是某种感悟而已。因为你看一些书，你如果有一些悟性，你如果足够的聪明，你真的会有感悟。但是感悟跟证悟还是两码事。你西方现在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感悟，这很好。他们讲了很多他们，由他们的感悟产生的一些美妙的语言，这真的也很好。但是跟证悟还不是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建议看西方的灵性的话，托尔的东西可以看一看。其实，对，这感悟跟经验还是不太一样的。感悟是实际上人人都有，你即使出去旅游，站在山顶上，你突然就会对人生有某种感悟，而且这种感悟是非常哲学的，非常经典的，你甚至能讲出非常诗人的话，非常令人动容的语言，这都有可能。而且这对西方人来说并不难，但是真正的惊艳到那个源头，而且是不会动摇的，一旦当你惊艳到，你永远也不会失去的。那才是真的。如果一个东西你惊艳到了，过了明天或者过了一个礼拜，或者再长再长，过了一个月、一年，它就没了，那么它说明它还没有拥有永恒的价值。这个东西还不是真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仍然被时间所框架，你的意识仍然在时间里面。所以一个感悟跟实证。证悟好像有很大的区别，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新时代里面所有的这些人都是感悟，也很难说，也许西方也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人，我们并没有看到，另外实际上，相对于西方来说，东方有更珍贵的东西，大家可能对于密宗、对于印度教，了解的不是很多。因为这些东西，尤其是密宗跟印度教太繁复了，有各种各样的仪轨、仪式、复杂的教理，就是一看就让人头大了，头很疼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有缘分的话，你也许会接触到一点让你感觉到欣喜的东西，尤其在这些古老的东西。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开始对灵性感兴趣，对真正的东西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东西作为一个入门，可以的。你要真正的深入，要想要真正的得到更深的东西，更珍贵的东西，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从东方开始，要深入到东方的东西里去。西藏生死书，哎，这个书也挺好的。东方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，值得探索，而这些东西 你尽可能的要看到一些原版，因为跟西方的东西一样，现在东方的很多古老经典被大量的讲解跟注解了，而那些注解，说实话，好的不多，你也有可能被搞得一头雾水，甚至被导向别的方向，所以这个当然是探索肯定是困难的，会遇到一些麻烦的，但是即使麻烦，即使你会走弯路，还是去探索更好。我觉得，多花一些时间或者走一些弯路，这件事本身并不算什么。对于永恒来说，仅仅是一瞬间而已。当然，这个也要看人有没有缘分。东方有非常古老的东西，类似于瑜伽经，类似于密宗的恒河大手印，都应该去看一下。这些东西在网上都有，实际上，仪轨的确是有能量的。仪轨显然不可能是单纯的走形式，因为所有的仪轨用一句话可以形容，它是一种奉爱跟召唤，它是一个两个动作，它先是伸出手去，开始呼唤，呼唤那个力量，呼唤某种神圣的力量，以某种仪轨的方式，以某种唱诵的方式。尤其唱诵是很有力量的，实际上，他可能唱诵了某些咒语、某些梵文的咒语，当然，所有的咒语实际上都是呼唤跟祈祷词而已，并不存在某个真正的神秘的咒语，没有。所有这些咒语从梵文翻译过来，都是在向某一个具体的名字，在进行反复的呼唤、反复的称赞。所有的这些咒语，实际上总结来说，它就是在呼唤。如果你足够虔诚，你的呼唤会在某一个更高级的层面得到回应，这个是注定的。你的呼唤会达到多高的层面，取决于你内心的力量。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讲。为什么有的人呼唤会灵验，有的人呼唤都好像没什么反应？这个实际上取决于你内心达到的深度。诚意当然是必要的，但是我说的内心达到了深度，可能跟这个诚意还有一定的区别。换句话讲，你达到了自己多深的内在，你就有能力达到多深的外在，因为那些层面仍然外在于你。当你能够达到多深你自己的内在，你就有能力达到多深那些层面的内在。它跟你内在的深度有关，你的呼唤的力量所达到的高度跟你内在的深度有关。所以那些密宗的、印度教的所有这些仪式都拥有神秘的力量，这些力量来自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你个人的深度，就是刚才讲的，你个人的深度是一个可以说占了50%的一个因素吧。还有另外50%是什么呢？还有另外50%来自传承的力量。什么叫传承的力量？也就是在古老的年代，曾经有人呼唤了那个神圣，同一个神圣，产生了跟他的连接，然后他把这种连接一代一代的手把手的传给了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再传给门徒的门徒，这种连接。以某种人为的方式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，所以另外50%力量就来自于这种古老的传承。OK，能量密码，对的，差不多，就是古代有人连接上了，然后他告诉你我连接上了，你只要按我的做，按我教你的方法做，你也能连接上。你哪怕把我教你的方法改了一个字，改了一个动作，也许。这个密码就不对了，你就无法连接上了。但是只要你不改，你完全按照我教你的仪轨，我教你的这些仪式去做，你就很容易能够连接上。OK，对了，相当于形成一个固定的能量模式了。然后在这个模式下，那个力量、那个源头就很容易被连接上，很容易听到你的呼唤。所以为什么要反复唱诵这些咒语，也是这个原因。 因为这些咒语已经传承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古人用这个咒语连接上了，然后他告诉你，你同样这么念，你也容易连接上。你如果换了一个词颠倒，哪怕意思是一样的，因为咒语实际上就是一些赞颂词，你把这个词可以放到前面，那个词放到后面，你颠倒一下，这个咒语可能灵验度可能就下降很多。这有点类似于我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，有人喊你的名字，你从小到大，比如说，在农村，这个叔叔伯伯，大婶大嫂都喊你小明，小明，你过来，小明吃饭啦，怎么怎么？虽然你有正式的名字，你也许叫其他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，但这个名字用的少，但是你乡里人叫你小明叫的多。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人如果叫你的大名，你反而不太适应，不太习惯。然后如果有一个陌生人突然也叫你的小名，小明，哎，一下子你就会转过头去。所以咒语是一样的，有成千上万的人花了几百年、几千年重复同样的音调，以至于那个音调对那个神来说也变得熟悉了。如果你以那个音调、以那种名字来呼唤它，更容易产生回应。所以，另外一半的力量来自于传承力，因为它正好是一半一半。你内在达到的深度，跟外在连接的这个能量的惯性，你必须沿着一个同样惯性的能量去呼唤，这样比较快，决定了你感应的程度。OK。李寒岑吧，这个字叫念。李寒岑那个视频很好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。